其实哈，妈咪她在跟小红建议这个事情的时候，她的意思不是说你在做什么就放下来，不要做那个事情啊，而是说如果我们还有这个余生的话，哈，那最好把握珍惜我们的机会，免得我们到后来就是。整个就是变成一个我们所谓的虚空了啊，就是好像就突然虚空这样啊，其实就是很希望他既然得着了神的恩典，然后他其实很愿意服侍神的，小红很愿意服侍，可是呢就被缠累、被拖累着哈，然后其实这个时候最重要的关键点是他命都快没了啊，就看到这个危机啊，所以并不意思说好像大家都要放下你自己现在的工作或者你的。啊，专业，其实我们不管任何的岗位，我们都需要在我们的岗位上面，只要神容许你的，是神要我们做的，不是我们自己要做的啊，那我们就可以在那里来述说神的美德。刚好妈咪在我旁边，我让她讲几句话哈。OK，want to say something？
师母，你的摄像头没有开，我们看不见你。
我们不要看好吗？因为她现在很晚了，穿着睡衣哈，我们听她
哦，
讲话。OK，say something。
Yes, our lives are to glorify God.
是的，我们的生命就是为了要荣耀神。
And I trust that each one of you have made that the goal of
我希
your
望
life.
每一个人把这个当做你的生命的目标。
If you have, God is going to use you
如果
and
你
will bless you.
有这个心智的话，神一定会用你，而且他一定会赐福给你。
May God bless you.
愿神赐福你们每一位。Thank you，谢谢。你，
师
是，
母，
请讲，请讲。
我还想接上刚才的话，就是再说一下，就是刚才师母说的，就是说，不是说我放下这个神不是说让你放下你现在所要做的事情。我觉得就是可能截止到今天为止，我们是家族企业，还有好多事情是需要我去帮助的哈，要做的。至今为止，我觉得到最后没有说放下不做，而是神让我把主权让给他。
是
这是
的。
我觉得生命当中就是在这件事情上最大的改变，就是过去是我做主，那神让我看到我的有限，看到就是我应该学会，我有天赋，为什么不去？听天父的指导呢？为什么自己还要去拼呢？这是我过去那些年的迷茫，但是现在我交托出去了，我仍然还在做这份工作。那我觉得，我是为主做，这一点我觉得这是我最大的改变，
然
是
后
为主做。
你也告诉大家，你最喜乐的是什么？当你在这个还在里面有一些觉
啊，
得的部分呢，你最喜乐的是什么？
我觉得最大的喜乐就是，神在使用我在这个公司里面。传福音，做
是
见
的，
证，
Amen，
神还给我特别大的恩典。其实我不怎么见证也不好，福音也传得不好，但是神为我这个公司里边就是得恩典吧，就是有现在我们有四个，我们在教会，我们在公司里边现在有四个姊妹，还有其他几个也在寻求神，我们也在做福音的这个工作。这是我觉得这是我，哎呀，特别。特别蒙福的一件事儿，
Amen，Amen，Amen，Amen，是的，是的。
当时很多年公司一个人得救都没有，其实我心里都想，我说神呐，我的见证太不好了，没有办法让别人得救。那圣灵就在我心里就跟我说，你不用做什么，就是看我做什么，然后你与我同工。我就觉得一次一次的提醒我要和神同工，我做的非常不够，但是神却赏赐了我这样的一个恩典吧，我特别感恩。
是的，是的，我记得我们这个课就是第一次成全开始哈的开场，就是让妈咪做第一个灵修的哈，她也是告诉我们，我们活着是为了什么目的？当然，她有不同的一个角度哈。那今天我们是用这个经节来那个哈。好，那时间的关系，我们就往我们的课题稍微我们带一下，我可能没有办法很仔细的讲。但是我把大纲给你们了，基本上是从那个我们神说你们是我的见证，那么基本上是讲到我是一个见证人，什么是见证人的一个本质，一个向度。另外一个， 等于说当我说我是个见证人的时候，一定会看到我本来的不是，到后来神把我造成怎么样造成的。好，那还有一个向度，就是说呢，一个面向，就是说呢，我做什么见证，有一些见证我一定要做的，不能错过的。好，当然我们可以说，哎呀，我不是我的，不是我做的，不是我做的，可是真正的对你的在你的岗位上面为主做见证的时候，我们不可缺的啊，不要好像皮毛的皮，好像就是好像这皮毛这样子，接触一下，或者是没有什么，好像不彻底的，或者是说哈啊，信耶稣很好哦，哈、啊，信耶稣怎么样哦？你懂我的意思哈？那当我说我是一个我被神造作成一个见证人的时候，我一定会有。我见证的内涵是绝对必要的，这是我今天要从两个角度来看。那我们先从最后一个先知，也就是跟耶稣面对面的这个施洗约翰，就是我们可以从马太福音哈，还有福音书都有哈。那谈到这个约翰的见证，那我基本上是比较采用约翰，就是主所爱的门徒那个约翰作者哈，他所讲出来的约翰的见证哈。那我在这里把这两个大项稍微做一个啊，就把它这样稍微大纲上这样讲一下。好，那我们就要进入另外一个，因为谈到约翰的时候，在马拉基书告诉我们，谈到以利亚要来，要再来哈、啊。那其实他就讲的就是约翰，因为约翰就最后一个了，好，最后一个先知了哈、啊。那因为这个耶稣讲他最后一个先知的时候呢，他说在他的这个世代呢，约翰是没有一个比他大的，因为他真的面对这个神的儿子弥赛亚哈，这个弥赛亚救世主哈。那但是呢，现在有一种情况，就是有先知学校专门要训练先知的这个哈，这个让你们去思考好了哈，你去思考哈。当然也有很多他们的根据，说我们要被训练成一个先知啊，是的，在旧约时候有先知学校，像以利亚带了伊丽莎，他有他的先知门徒啊。那但是耶稣很清楚的说，没有一个在那个凡妇人所生的哈，没有一个兴起来大过施洗约翰的。那么在圣经的最后一本书马拉基也提到他要来预备耶稣的路，但是他把他叫成以利亚。所以有以利亚的特质，但是这不同一个人。而且在这个时候，耶稣也把这个时候做了一个段落，因为从约翰以后，约翰比以前的先知更是有福，更是大，为了他跟我面对面，他们预言的弥赛亚约翰就跟我还是表兄弟呢哈，面对面哈。那但是从此以后，在天国里的，因为约翰也是谈到天国近了，对不对？天国要悔改啊。那这个天国，约翰是一点都没有经历的，也没有见到耶稣的受定，也没有经历耶稣的复活啊，都没有哈、啊，都没有这样的。所以到了后面这一段的话，天国里最小的都要比他还大。所以后面就是所谓的恩典的时代，然后我们信了耶稣，跟耶稣道成肉身，成我们的救主，我们是这样子来认定他，来接待他的，信他的名的哈。这个是约翰的那个时代，他做了一个终结。但是耶稣提到说，这个以后的我们，这些他的门徒，他的使徒们哈，那我们在天国里的，因为我们已经是整个天国的面貌，国君都在我们的面前教导我们了、啊，然后。就是在我们的面前，说他说在天国里的最小的都比他还大哈。那最主要的大小不是我们的大小，而是说哪一个有跟君王面对面，哪一个是亲自来跟主耶稣面对面的哈。这个是保罗在告诉我们，我们每一天跟他面对面，敞开我们的脸，然后我们会荣上加荣。好，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施洗约翰哈，他在见证什么？很明显的，我就不再细节的从经节里面再引出来了哈。 好，首先你知道施洗约翰他有一个恩赐，在我们的服事里面，在我们的成为神的见证人当中，一定会有两个部分，一个是我们的恩赐，而每一个人的恩赐会不一样，圣灵按着个人，按着他的旨意分给我们恩赐，恩赐要让我们拿出来用的，就像我们的工具一样，而且是要造就教会的，要服侍神的，好，彼此造就，彼此服侍的。所以呢，当恩赐不一样的时候，就所做的工也会有分别。我们很明显的看到约翰是一个非常查验性的，而且是一个非常刚烈性的，也是先知性的一种信息。他不管你是谁，他也不在乎他也不在乎别人怎么看他穿什么吃什么，跟人家活得不一样哈。那但是呢，他就是执意的要，就是很勇敢的去做他要做的，做成他要做的。所以我们看到约翰特别针对就是悔改，然后他可以把人家骂的怎么讲，骂的什么都不留哈啊哈。然后他本身呢，他穿的是什么？就是羔羊啊，他认出来羔羊，所以他非常强调罪。羔羊就强调就是以前的那个就是赎罪祭嘛，对不对？好，所以他特别强调，因为他强调罪，所以呢，罪悔改要悔改的果子，然后他强调这个罪的话，就会强调到羔羊。好，所以他一下就认出来，看了神的羔羊。然后呢，他也认出他是神的儿子，所以约翰本身他的预备，他本身在旧约里面的，不管是神的话语，还有他被父母亲生出来之后把他培养出来的那个位分他执守的非常专心，甚至到了一个地步，他的恩赐是敢讲话，而且讲公义的话，也因为这样子，他的服侍时间不长。后来就是被砍头，我们都知道这个故事啊。所以他见证什么？必要条件，见证悔改的福音，见证天国的国度，见证羔羊的工作，见证耶稣是神的儿子。这一些对世人来讲都是不容易的，如果没有圣灵的话，我们多会讲话也没有用。可是我们看到约翰在旷野的地方，还有人从都市城市跑到旷野来听他讲道，还是有人很渴慕的。好，他做完了他的功，就是他的那个见证。那我们来看约翰本身，刚才我提过了哈，见证人是这个人是怎么样的人，他的本质是什么。那我们可以从这个四福音里面看到约翰他的生活是有分别的。或许你说因为他被拣选成为一个像拿细尔人啊，就是跟人家不一样啊，参孙也是，不是吗？参孙的父母亲也是要把他培养成神所要他成为的拿细尔人，不是吗？可是问题是参孙守不住，可是施洗约翰他知道自己的位分的时候，在他的那个篇章哈，在他爸爸妈妈怎么样，他后来被生出来之后了哈，那里有一句话说他终身就这样服侍神啊。我说过，个人的恩赐不一样，个人神的命定的位分也不一样，重点是在于我们是不是以一个仆人的心忠诚到底，而且以神为我们生活的生命的目标，这是重点。就像刚才小红说的哈，一样做老板，可是那个老板的主权是在谁身上，这是重点。那我们看到施洗约翰的话，他有一种眼光认得神的儿子。所有的我们在四福音里面看到的犹太人、法利赛人，不管哪一组的人啊，撒杜盖人，还有那些有头有脸的人，没有人可以认得出耶稣是神的儿子。 为什么独独约翰认得出来，而且一开始就认出来，他还没有，只是被圣灵做见证。我们知道耶稣的工作离不开圣灵的哈，父子圣灵的工作是合一的。等于说今天我们如何让圣灵来成全，耶稣也是一样，对父神的绝对顺服，还有圣灵的带领，有没有圣灵带领他去受试探，然后圣灵带领他怎么样，都他完全是服在身为一个道道地地的完全的人的这种天父的命定，还有圣灵的这种顺服圣灵的带领，这样的一个模式下面让我们学习的哈，耶稣哈，神的儿子。那他有这样的眼光，我们如何能够认识耶稣？我们要认识到耶稣他是一个完完全全的人，这个很重要，因为这样子我才会被神成全成，我有一个模范在那里，我才知道天父的心意是什么。我看着耶稣我就知道，这种情况下面我看他怎么样回应，这种情况下面我看他怎么样分别自己，这种情况下面我看他怎么样走这个受死的路，那我们也要走过。所以他说我们要背起我们的十字架，他走过的路我们就一定要走过，这是神培养他儿女的一个模范的道路，而且非经过不行的道路。如果有人想越过十字架的道路一步登天的话，那我们会很清楚知道那个绝对不是神所要我们走的道路。我们就只有一条路，就是耶稣，耶稣怎么走我们就怎么走。那约翰，施洗约翰，他可以认得出来他是神的儿子，有个很重要的证据，就是他跟圣灵很亲他跟圣灵很亲，对于灵的那个敏锐度，对圣灵的敏锐度。那么一个会跟圣灵很亲的人，也一定是一个很顺服圣灵的人。我常常有一种自己个人的感觉，圣灵对我们的一种劝导，对我们的引导哈，圣经中我们会有背后有一种声音告诉我们向左向右哈，我们会有老师一样哈。那圣灵对我们的有时候对我们的担忧哈，它都是很温和的，非常温和的，以至于当我们个性不温和的时候，我们会忽略到圣灵的感动，或者是我们会错过圣灵的启示。圣灵是在启示我们的，我们看不到的让我们看得到啊，我们看不远的让我们可以看得远。圣灵是把神的话让我们想起来，让我们可以进去的，这样的一个神，圣灵的三位一体的神。那约翰本身他可以认证，为什么？因为他跟圣灵很亲，等于说他是一个顺服圣灵的人啊，他愿意这样子分别他的生命为圣，专属给神。那在他那个时代哈，先知以前那个时代，他们的所谓的服侍神就是专属于神，分别出来，分别为圣啊。那当然到了我们这个恩典的时代还是一样，我们还是要追求圣洁，我们一定要成圣。那当然有我们的，不是说他穿什么衣服哈，当然我们穿着有我们的庄重的地方，也有分别，都有分别了啊。这个分别的概念是从旧约贯穿到新约的，但是因为我们的一个不一样的一个是律法时代，一个恩典时代，让我们的那个不一样，所以我们会有同样的真理的原则，可是会有不同的一种方式上面的表态啊。比如说真理是什么？真理从旧约开始说男女要有别，那我们就看到现在这个时代魔鬼怎么样在翻天覆地的在抵挡神，男女已经没有别了，不但没有别，还要把它混掉，还要把它变性啊。好，那我们看到约翰他本身的这个本质啊，他成为仆人的本质，他是认识什么叫做善，而且 能够行善。当亚当夏娃吃了善恶果，神说不能吃的时候，神要我们要他们吃生命的果子，不要他们吃善恶果的时候，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真理，等于说在神造人的时候，而且上面有空中掌恶权的，下面已经光亮了，因为有神的创造，但是在上面有恶权掌空中掌恶权的撒旦的时候，神认为生命重于善恶的知识，重于善恶的这种道德律。如果没有生命，就不可能成全所谓的善恶。我知道善，知道恶，可是行不出来，那就是后来亚当夏娃的结果就是这样，是不是？啊，所以当我们被神造就成他的仆人的时候，我们知道分别善恶，而且还能够行善。这个就是我们得救以后要腓立比书第二章那里告诉我们的，我们在手中的工作为了让我们行善。那行善的意思我再复习一下，大家都应该会背的哈，弥迦书第六章第八节，来谁背一下什么叫做善，什么是神眼中的行善。第一个，行
公义，
好怜悯，
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神同行。
是的 ，Amen， 谢谢。好，这个叫做行善。好，那我们看到施洗约翰，他认识善跟恶，不是只有认识，不是只有讲到，他行出那个善的果子来。所以这两个领域哈，一个是见证什么是做出，就是去做了哈，去服侍。效劳哈，一个是我是怎么样的见证人，一个是果效，一个是果子，生命的果子。所以我常常提到说，圣灵的果子，这个生命的果子，跟我做事情出来的果效，这是有分别的。它可以相辅相成，可它是有分别的哈，不要把它混在一起。所以我们看到啊，施洗约翰他怎么说，他怎么做，就像刚才我们讲的那个启示录，他不怕。为了行公义，他不怕死，他可以舍掉自己的生命。有一个诗篇的诗歌叫做你的慈爱比我的生命更好，以你的慈爱比我的生命更好，是不是？啊，等于意思是说，即使我没命了，要没命了，我有你的慈爱我就够了，我就不遗憾了。你的慈爱比我的生命更好。好，那么接下来下面这个主角呢，以利亚。为什么我要讲以利亚？因为在施洗约翰的这个预言里面，他们提到他把约翰比成以利亚的特性。好，那通常我们谈到以利亚的时候，我们一定会想到，哇，他一个人在高高的山上面对几百个巴利的这个先知，他的祷告多么的洪亮，他的祷告多么的有力，他的成就排山倒海。可能我们以人的这种世界的想法就会想到那种所谓的成功或者是成就，没有错。其实圣经神很恩待以利亚，他有个很特别的位置，有个很特别的表态，请我们记得哈，神的眼光中的大小跟我们的大小不一样，他的所谓的轻重也跟我们不一样。所以当我们在谈以利亚的时候，我们眼光要看的是什么？是以利亚跟我们同性情的人，然后圣经上面到最后新约的时候，耶稣的弟弟雅各他说什么？他说看他的祷告的功效，他没有说看他怎么样 啊，杀死多少先巴利的先知哈。所以我第一个经节给你们的是这个雅各书里面提到的雅各书的第五章十六十七。好，来为我们帮我们念一下。
所以你们要彼此认罪，互相代求，使你们可以得医治。一人祈祷所发的力量是大有功效的。以利亚与我们是一样性情的人，他恳切祷告，求不要下雨，雨就三年零六个月不下在地上。
好的，好，这个地方我们都很熟哈，就谈到说如果有人生病的话要怎么样怎么样哈。但是请我们注意这一句话，以利亚是跟我们同样性情的人，而且他强调的是一人的祷告大有功效。什么叫义人？就是在神眼中被看为义、被算为义的人。我们都知道怎么定义，就是信耶稣我们就被算成一个义人。亚伯拉罕的时候就是这样子了，算他为义。神先看到我们，他先接纳我们，不管看到我们是怎么样的一个人，但是他有一个终极的一个眼光，看到我们会成为怎么样的一个人，他也会知道我们会不会愿意，他有这样的一个全知的这样的一个属性。所以请我们把我们的焦点拉回来到以利亚是跟我们同性情的人，而且呢这里提到的是他跟神的关系在他的祷告。记得耶稣怎么讲祷告？信得着就是得着，对不对？他的祷告里面彰显的诉说神的美德，彰显的神的荣耀。好，好，所以让我们的心先把焦点放在我刚刚讲过两个领域，一个是以利亚做了什么功，他见证了什么；另外一个是以利亚这个见证人的本质是什么。好，这是我们两边啊，要看的哈。好，那我们先来看看以利亚见证的什么。这个是记载在列王记上十七到十九章之间。那这个地方我们看到，从以利亚的，我们翻到列王记上十七章哈。那按着我给你们的经节哈，我们就这样的过一下哈。好，好，以利亚的见证，见证了什么？见证了创造掌权的主，而且他不是只有高高在上，不是造完就走掉了，他是听祷告的神。我们看列王记上十七章第一节，好，我们请。
基列寄居的提斯比人以利亚对亚哈说：“我指着所侍奉永生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起誓，这几年我若不祷告，必不降雨，必不降露，也不下雨。”
好的，或许我们会以为以利亚在说你看看我多会祷告啊，这几年我若不祷告，你必不降露，也不下雨啊。那可是呢，我听到的呢是他说我指着啊，我指着我所侍奉永生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在这里告诉我们什么？他是神的仆人，他侍奉的是一个永生的神，而且是以色列的神。以利亚想要提醒亚哈，你怎么来的？过去我们的根源从哪里来的？所以我不觉得以利亚是在强调说，你看看我都会祷告，我如果祷告不下雨，我看你会不会有雨啊？我们可以从他的从这个在山上他的讲话、他的祷告、他的对话，会看到他事实上是在神跟人之间在为神发义怒。神没有叫他去祷告不要下雨，你知道吗？你去看，没有看到神说，神说派给他说以利亚你去做什么？没有，这是他的为神发热心啊，他为了神的名的缘故到一个地步呢，他受不了了。那雅各书把它形容成义人的祷告， 等于说这个人要先是义人，他这种祷告就会蒙垂听，义人就在神眼中看为是一个算他为义的。那我们因信称义，对不对？我们是对神有信心有依靠的心，而且我们认识我们的神是怎么样的神，而且我们的动机的热心绝对不是为了自己。这是第一个我们看到这个以利亚他的第一个见证是见证创造掌权的主。他讲这种话是要跟你讲说，你看看我的神，我侍奉的神，我是服侍他的，我是他派来的。好，第二个，第一个是创造的主，那么再来的话就看到侍奉的神。这个是在18章15节，其他第那17章第1节已经讲到了，18章15节再讲一次啦，再念一次。这个是因为他想去见亚哈，然后他再一次的强调18章15节。
以利亚说，我指着所侍奉永生的万军之耶和华起誓，我今日必使亚哈得见我。
好的，好，你看他多么的笃定啊，还是一样，我讲这个话是凭着我所侍奉永生的万军之耶和华。就像我们祷告的时候奉耶稣的名啊，当我们在讲奉耶稣的名的时候，不是一个习惯用语啊，不是一个好像这个宗教的啊一个成语一样啊，它是一个权柄在那里，而且耶稣用他的生命来使我们得到这个权益，可以说我奉耶稣的名跟父求。所以我们很清楚的看到他是一个仆人的位置，我服侍我侍奉神哈，的这样的一个位置来讲这些话。好，接下来他是因着神的诫命发义怒，因为神的诫命很清楚嘛，你是要选择生还是死，祸还是福，你听话会怎么样，不听话会怎么样。那个时候的以色列人以利亚呢，他心里面对神是盯得准准的，对神是很忠诚的时候，很明显的就会为神发义怒。那为什么他知道？好，我们看一下这个他在见证神的诫命。18章18节，来请念。
以利亚说，使以色列遭灾的不是我，乃是你和你父家，因为你们离弃耶和华的诫命去随从巴利。
好的，好，我们看到他要见证神说了就算，神说是就是，因为你们离弃耶和华的诫命，那到时候你们就会遭灾。这是我们对神的话语的一个信服，而且顺从，而且笃定。所以我们对我们人生的这个过程里面，有时候我们会在一个摇摆不定的时候会做错决定，没有按照神的话去做，但是我们心里面明白我们应该怎么样走回来，我们应该如何修直我们的道路。很多时候我们会觉得好像说，神啊，怎么会这样啊？其实我们如果再往心里面去反思的话，去想的话，我认为圣灵会帮助我们想到为什么会这样。所以不要把太多的精神时间精力放在来问神为什么会这样，而是用多一点的一个学习的心，说我是如何这样的。你们了解我的意思吗？当我们有很多，当然不是全部的灾祸都是因为我们做错事，我们也会被连累，有时候也会是一个罪人的状，这个罪的状态呢，我们会被连累，我们都处在一个这个恶者掌权的这个状态下，这里不是天堂嘛，但是关于我们自己跟神的关系的这条道路呢，我们是有定准的，我们有个指南针的。那个指南针就是神的话嘛，他当他有偏斜的时候，当圣经说我们像老鹰一样，老鹰的眼睛是南北，他有个定准，像指南针南北飞的哈，他稍微一偏一点的话， 他眼睛会不舒服就会再回来。我们如果心里面有神的话，有神的道的话，我们一定也有，只是问题是刚才我讲过，我们有没有敏锐性，而且会不会有一个敬畏神的心，说我们会有不是刻意走偏的时候，或者是被魔鬼撒旦的一个诡计把我们带偏离的时候，都可能会有，或者是我们也会有跌倒的时候，但是我们至少知道我要回家，不要像亚当夏娃一样，都是你造的，谁叫我做的，那我们就死定了，可以这样说。那么在这里呢，以利亚他见证了掌权创造的神，他见证了这个他所侍奉的神，他的主人就对了，他是仆人然后他见证神的诫命是不可轻慢的，不可轻慢的，神说这样就是这样不要以为说哎呀，我们恩典时代我们可以讲一点情面或许看在我什么的面上，很多时候我们会有这种一厢情愿的想法所以我们就会有好像要跟神有一种讨价还价，先归正我们的路，先承认我们在神面前我们欠他的债，免得我们会被魔鬼更多的控告或把我们带得更远好，因为我们有一条活路可以走好，然后以赛亚见证的，不是以利亚见证的耶和华是神刚才在那个以赛亚书那边他其实后面有讲到，往后面一章有讲到这个偶像他们拜的是因为他们已经跟那个外邦人一样拜那些雕刻的有眼不能看有耳不能听有嘴巴不能说的偶像那么在这里呢，他特别见证我拜的神，我所侍奉的神，他才是独一的真神。等于说他也在指责他的百姓，他们三心二意，竟然有人就跟着去拜这个耶洗别，他带来这个巴利的这样的这些偶像。你知道他们曾经把这个撒母耳时代曾经把这个约柜放到这个他们的那个外邦人的那个庙里面去跟他偶像放在一起。那以利亚他所要见证的是耶和华是神所以以利亚对前来的民众他对他的百姓说18章21节请念一下。他是对他的百姓讲
以利亚前来对众民说，你们心持两意要到几时呢？若耶和华是神，就当顺从耶和华，若巴利是神，就当顺从巴利。众民一言不答。
我们需要做一个选择，摩西的时代也这样子告诉他们，要做一个选择，常常定准你的决定。约瑟要告诉他们要做一个选择，对于真神不能假拜，也不能三心二意的拜，所以他要见证的是他是独一的真神那第五个，他要见证的是自己是神的仆人。我们把下面经节念一下好吗？等于说他是道道地地属于神的他可以从他的服事里面让可以见证证明说我是属于神。列王记上17章24节，
妇人对以利亚说，现在我知道你是神人，耶和华借你口所说的话是真的。
再往下面那个经节把它念完。
到了献晚祭的时候，先知以利亚进前来说，亚伯拉罕以撒以色列的神，耶和华呀，求你今日使人知道你是以色列的神，也知道我是你的仆人，又是奉你的命行这一切事。
好的，我们再一次的看到荣耀神的人，见证神的人，他一定会有一个仆人的位分，有仆人的态度。 所以他要见证说我是他的仆人。好，他前面有两个神迹，对不对？啊，是一个年轻人复活，还有一个那个吃不有完的那个面包跟那个油哈。所以呢，被认出来他是神的仆人。所以神的仆人是有神的仆人的特别的特质的，是可以被认出来的啊。然后他说呢，我不但是你的仆人，而且我还是奉你的命行这事，不是我自己做主的哦，我是道道地地按着我主人的心意来做的，这个也是可以被见证出来的啊。好，那第六点，第六点，以利亚的这样的一个服事的过程，见证了神是悦纳回转的名，他是悦纳我们的悔改的，不是很绝情的哈，他不是一下子就没有给我们机会，而是虽然他是绝对的公义，绝对的圣洁哈，他是不容许罪的，不容许这个悖逆的，可是呢，他却容许他所爱的儿女悔改。好，请念列王记上18:37。好的，
耶和华啊，求你应允我，应允我，使这民知道你是耶和华是神，又知道是你叫这民的心回转。
是 ，Amen 呀、yeah. ，他要见证说，神是悦纳我们的回转，而且神有能力来呼召我们。感化我们，吸引我们回转。记得神不会勉强我们，所谓的回转一定是我们的自己愿意，不然的话他不会跟他的百姓说，你们到底要怎么样，你们今天你就要决定一个心智。好，因为我们有一个自主的一个自由选择的那个能力，所以这是以利亚在服事的时候所见证出来的，我的耶和华他是真神。然后我要见证耶和华的话，神的话是绝对不可以，是要敬畏神的话，不可以打折扣的啊。我要见证的是这个我是他的仆人，我是奉他的命行事的。如果他不要我讲的，我就不讲；他不要我做的，我就不做。我今天做的是因为他容许我做的，我心安理得哈、啊。我做的我该做的事情，不管人家的看对我的看法怎么样啊，在这里。我们看到这个结果哈，这些见证的结果哈，那基本上就是出于以利亚认识神，而且他对神的这种相信跟依靠跟顺服，就整个跟神一起来成就的这件事情。这里说话的是以利亚，不是神说，都是他说的。起这个动机要来祷告不下雨的，也是他的一个热心。结果你看到，到底是谁得到荣耀？你可以看到吗？谁得到荣耀？所以我们不要再把我们的眼睛放在以利亚多么的有能力，神得到荣耀。我们所见证的就是神自己。当我们在荣耀神的时候，我们在述说神的美德的时候，让别人所领受到的都是神，不是我这个人。但是当神得到荣耀的时候，我们一样的，我们有得到尊荣，你知道吗？这是耶稣讲的，他说我荣耀了你，那现在是你荣耀我的时候哈，因为我们是儿女哈。好，那么现在呢，这个是属于他见证的内容，等于说当我们说我是耶和华见证我的神的这样的一个人的时候呢，那么你所见证的里面的必要的内容，刚才我们讲到约翰，好，那个施洗约翰很重要的，我们不能在罪中，我们一定要被拯救，我们有悔改的机会，而且我们要真神真拜。好，那么现在我们来到以利亚的这个人是跟我们同性情的人，那么以利亚这个见证人的本质是怎么样被刚才我们讲的被造作被做成的，那么我就很快的哈，我们都很熟了哈。那么第一点，我们看到 在以利亚的这个这一段在这段写以利亚的这个里面的这个祭祀的这段过程当中呢，我们看到当以利亚他发热心有这样的一个对他的对神的公义还有对神的百姓的交心啊，有这样的一个好像一个祷告一个宣告的时候呢，那其实第一个他需要面对不但别人没有水喝他也没有水喝，别人可能会饿死他可能也会饿死，所以刚才我们提到如何胜过，在为了神的缘故我们就不在乎自己的生命了，我们不会再爱惜自己的生命了。所以耶稣说你如果爱惜生命那你就反而丧失，你如果放掉你舍下你反而得着，这个律就在这里啊。关于神的事都是活的律不会死的，但是问题是我们敢不敢死而能够可以活。好，那么现在呢第一个我们看到当以利亚有这样的热心这样的祷告的时候他没有想到那我怎么办我也没有水喝啊，好，我想那也是一个信靠，对不对？对于天父的啊这个喂养，好，在这里我提到说，我们就看到以利亚的这个个性里面，其实我们也可以把他想说，你都没有想清楚就这样讲，你有没有规划清楚啊？你这样一祷告的话，以后你怎么办呢？你先找到一个储水把水储好的地方吧，他没有哎，啊，表示以利亚也是一个很刚烈性很。所以他把那个是洗约翰跟以利亚放在一起来对比哈，但是我们知道哈，在我们的缺乏的地方，神一定有供应，只要我们是他心目中的义人，我们是属于他的，我们是奉他命行事的仆人，所以我们就知道，神就把他引到哪里去有水喝，甚至。啊，有乌鸦来喂养它，这很奇妙，是不是？所以缺乏的地方更能体验神，更能见证神。啊，第一个，我就不讲细节了哈。好，那我们念一下啊，这两个经节，就是一个是在没有水的时候，没有食物的时候，啊，那神怎么供应他？那到后来的话，他逃命有没有？他逃命的时候，啊，求死的时候。列王记上十九章第五节，好，啊，把这个这一节念一下好了。十七章我们不用念了哈，十九章第五节，请念一下。
他就躺在罗藤树下睡着了。有一个天使拍他说：“起来吃吧。”
嗯哼，嗯哼。那个时候我们知道他已经处在一个非常沮丧，甚至到一个地步。一点都没有力量，哦，当然他还有一点力量了，还可以走哈，走到走往神的山去，然后后来吃了一点，还走了往40天哈，但是在这个时候呢，他的体力、心里面的那种软弱，还有他的体力，当一个人不想吃的时候，就表示说就是很抑郁、非常沮丧了哈。那在这个时候呢？还是一样有神的使者，神会在我们缺乏的时候给我们供应，这种时候也是我们见证他述说他荣耀的时候，啊，好，那我们知道在以利亚的这个生命里面，他也因为他的祷告被应允而被建造，啊，所以你看那个以利亚在那个十七章二十二节说耶和华应允以利亚的话，然后孩子的灵魂融入他的身体，他使那个孩子复活了哈。所以那个以利亚在他的祷告的生活里面呢，被应允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呢，事实上对他是一个见证他成为一个见证人的这样的一个特质哈。所以我们如何成为一个见证人的，不是我们没有缺乏，不是我们没有软弱，不是我们没有无知，不是我们没有怎么样很多难处啊，不是我们没有缺点，可以这样讲好了哈。但是神会供应，那我们会借着跟神的对话祷告，然后神在这个祷告上来建造我们， 所以有时候我也会鼓励大家想回想一下一些过去神听我的祷告的一些数算一下，不然我们很容易就会轻忽到那些恩典。那不是说要记得，好像要把它记得，好像 要记得神才会高兴，不是，是当我们记得的时候，我们会在这个记得神给我们的恩典里面，所以我们都要数算他的恩典，在这个里面呢，我们会被建造成那个见证人，我们会成长，我们会长大，这个都是让我们祷告蒙垂听，这个都是这样。那我们看到往下面的话，看到他不是只有一次哈，他求死的时候那等一下哈，好，病被医治，我们来到病被医治哈，那我们就有点长话短说了哈，好，给我一点时间。好，我想这一点呢，谈到说以利亚跟我们是同性情的人的时候，我想这一点我们最能够同理。好，我们会看到以利亚他的沮丧，他的灰心，他的无助，甚至到一个地步呢，就像刚才小红说自怜啊，不，心里面不甘心，不公平啊，心里不平了哈，自怜，只有我一个啊，然后我跟我的列祖比的话，我不胜过我的列祖，那是什么意思？这是自卑还是自大？小红你认为呢？当以利亚说我胜我列祖，只有剩下我一个，因为我不胜于我的列祖，那我想所有的字呢，在以利亚上面呢都经历过的，他的性情都彰显都显明出来了哈。那我说呢当他跟神抱怨说让我死吧，取我的生命，因为我不胜于我的列祖的时候，你认为这个是自卑还是自大还是自怜？
自大。
嗯哼，其实只要有一个字的哈，只要那个字的开头的话，基本上就是一个根源，就是自大。
嗯，
当我们不平的时候，我们也会忘记这个公义的标准是在神那里，不是在我这里。所以当我们用我们自己当秤，那个天平来秤东西的时候，不平的时候，我们过于越过了那个审判的主的位置，自己在做审判官。所以在这里以利亚跟我们同性情的人，我们会有这样的时候，这个整个一打击啊，那把我们里面的那个性情就会显明出来，不胜于我的列祖。他为什么胜于他的列祖？他希望他得到什么样的位置哈？而且他自怜在哪里？只有我一个啦，都没有别人啦，只有我哈。而且他还说呢，我为耶和华万军之神大发热心，这是真的，他真的是大发热心。嗯哼，为什么发热心？因为以色列人背弃了你的约，我是为你的百姓，不是为我自己，十九章的第十节那里哈，他们毁了你的坛，杀了你的先知，就剩下我一个人。意思是说我成为鱼种哈，然后还要被杀，还要被追。所以你可以看到在这种自我的一个自大的情况下面呢，他已经不处在一个真实的一个心态里面了，他所想的都是放大的，他所推论的逻辑呢都已经是不真实的。如果他可以胜过 如果神让他杀掉那四百多个先知，难道他一条命神保不住吗？他是因为他认为他以为他会死掉，因为那个也许别人厉害，对不对？他就是不杀他，就是不杀他就不甘心就对了，就这样子给他一个威胁哈。然后呢就他就开始逃命嘛。那他的重点是，我这么为你发热心，这么见证你，我还要被追杀，还是说我怕我会死？我不晓得你们怎么样来解释这句话啊。我这么做这样的事情，他们还要寻索我的命，有谁可以帮我们做一点回应吗？到底他是怕？
我觉得，我觉得首先其实原来我读那句话就有点糊涂，就是说哎，他说求神取他的性命，后面怎么来句我不胜于我的列祖了，我就觉得这好像连不上嘛，就不太了解。然后我觉得他心里有很多委屈，觉得你看神我都为你做了这么多了，竟然你还允许这个耶洗别来这样追杀我，他其实心里对神是有怨气的，是也有自怜，反正也有委屈在里边
啊哈。当他都想到神的时候，他在服侍的时候哈，以神为主的时候，好像在上高山一样，一步一步登天。可是当他把焦点放在自己的时候，就只有一个人，只有做这些事情。他其实不是在夸他做的什么事，他是说，我有这么好，这么，我有这种，我怎么讲的，我有这么样的。做的事情，然后有价值吗？我有功劳吗？是不是这样？有点的，是不是这样？其实也不在于他，因为他求死嘛，对不对？表示他不是生死的问题，可以这样讲吗？有点这个意思。
对，我觉得他
生命的问题。
他心里面开始就是有委屈，当然他也很累了，就觉得有很多的委屈，好像。我想我上次看这本书，就是说他本来以为杀了这个四百先知巴利，然后百姓，而且就是说你们要持定心力，到底是服侍神还是服侍耶和华，他也祷告说求百姓回心转意。然后呢结果本来以为要是如果我是他，我肯定以为这属灵大复兴，百姓都要回转心意，结果不仅没回转，反而要取他的性命。我觉得他里面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冲击，一个失望，所以他就对神的这个行事方式就是让他挺出乎他意外的，跟他想象的完全不同，所以他就一下承受不住了，里边有很多的委屈，有很多的不解，也有失望，就全都积到一起了，所以就为自己又是求死的，又是跟神抱怨，当然他也不可能也不敢那么直的抱怨，就说只好说就剩我一个人了，就觉得特别的委屈那时候。
以利亚跟我们同性情的人，我们可能应该也会有这样的时候，本来我们的专注点是在见证神，慢慢就移到我们自己身上的时候，然后就会为自己不平委屈，然后到个地步呢，好像我原来服侍的那个神，我要见证的真神，我要见证那个听我祷告的神，我要见证的那一位按照真理行事的神好像不在了。这个是我们的生命本质里面需要被神安慰，需要被神来造作的地方。就像刚才以赛亚书那里，神说不要害怕，不要害怕，不要害怕什么？如果我是以利亚，当我面对我自己有这么的落魄，这么的低谷的时候的时候，我可能会怕说我怎么变成这样子，对我的绝望感到害怕，不要害怕，只要我们不遮。
就是说可能以利亚都没想到自己会落到这种低谷里边，他没有想到自己会这样子的软弱，我觉得这个可能也让他心里挺害怕的，他就是他可能对自以前自我的认知就从来没有想到自己会这样子，所以我想那个也是对他那种
一种冲击吧。
好好，我想可能我的重点不在于说分析他怎么会这样。
对对对，
我的重点是说我们是跟他同性情的人，不要把自己看得太牢固，或者不要按着信心把我们自己看得合乎中道。神会借着你，刚才妈咪说神要用你，当你 以荣耀神来做你的生命的定规的时候，他一定会用你。那不管他怎么用你，都是他的荣耀，他荣耀一彰显，我们一定会觉得与有荣焉。但是不要忘记，眼光不要移到自己的身上来。但是会有这样的时候，会有这样的时候，神不是说不是哈，也不是不在意，神他要造作以利亚，他这种性情里面的性情不像他的，他可能要修剪，他可能要塑造，要捏造，但是他的重点。他不会，我昨天在跟那个主席说，他不是嫌弃我们，他是要不但接纳我们，而且把我们塑造成跟他的荣耀相配的这样的一个见证人。所以我们看到神对他的回应，起来吃吧，再劝他起来吃吧。其实这里的话是一个很好的，我们辅导的时候是一个很好的学习哈。有时候对方在谈他的不满啊，他的自怜啊，他的苦愁的时候呢，我们不要把它转开，他的那个焦点把它转开。我记得以前我讲到辅导的时候好像用这个例子哈，不要他讲一个，然后我们就要跟他解释，然后我们就要跟他哈，就是以现在的辅导，那就是要把他解释理由，然后明白理由啦，然后我们就可能好像我明白了，我就有药方了哈，其实不是这样子的啊。我们没有办法了解我们深处的我们到底怎么一回事，我们可以有一些反思，有一些学习，但是一定要有圣灵来做我们的老师，不然的话我们会越想越绕越迷茫。所以你看神没有跟他解释什么，起来吃吧，然后他轻轻地说你还有很远的路要走。所以我们看到神培养他的仆人对他的不离不弃啊，然后神培养他的仆人的话，我们看到他还是一样给他任务，他要用他，他很清楚的告诉你要去做什么。然后神培养他的仆人，他的生命是有传承的。当我们承载这种使命，我的人生活着就是为了服侍神，为了要见证神，为了要荣耀神的话，我们成为那个真真实实的神的荣耀的见证人的时候，你一定会有你的传承。因为神的创造的律就是生养众多，我讲的不是只有我们父母亲生孩子的这种生养，这种门徒的建造也是一种生养，我们在灵里面也有属灵的儿女。所以我们如果被建造成这种生命，被做成这种生命的时候，我们一定会有生命的传承。就像我们谈到以前谈到这个尼希米，他其实后来也是又毁了，对不对？可是难道神就为了让一段那一段把它做了一个会又被毁掉的这样的一个修这样的城而已吗？不是的，他有他继续的，神有他继续的，我们看不见那个永续永远继续下去到永恒里面的这样的他自己的脉络，他自己的计划，还有他的心意在哪里。我们这样相信，而且我们期待不是到我为止，而是继续的下去。但是被纪念的是神，不是我。我们不是在做这个短暂的这个刚才我们的祷告里面说这个至暂至清的，我们不是只有活在这一段，我们要活在那个永远 无比的这个终局里面。所以我今天特别把第一个我们的目标从现在开始，我想求神感动我们，启示我们，让我们立一个志向，我活着，我一天很平凡的过一天，就是为了见证我的神。所以当我忧虑的时候，我要记得我要见证的是那一位可以供养我的神，我不用忧虑，可以处理我的难处的神。这样就是我们在祷告的，就是我们尊他的名为圣，然后我们让他的旨意，让他的心意可以成全下来，按他的不是按我们的，然后我们把荣耀权柄都归回给他，这是我们生命的这个内涵跟目的。但是我们也会有像以利亚这种生命的动荡，这种内里面的生命的被建造过程当中的这些有长有短哈。我说过通常那个圣灵给我们的恩赐是长处，可是我们生命里面的本质要被修剪的都是短处，全部是我们原来的那个短处。但是一样把它造成王宫里的尊贵的神的儿女，而且以后要跟主耶稣一起掌权。好，所以我们会有做工的果效，但是最重要的是神所做成工人的这种生命，荣耀他的这种见证人的本质。好，我想我们就到这里，就到一个段落哈。我有给一个，哎，是的，请讲。
您视频没打开。
哦，我视频没打开。OK，
嗯，
好。我有给一个思考的作业吗？
有
哈，你帮我念一下好吗？
问题思考，回顾自己的生命历程，神对你做成什么而荣耀了他？
嗯哼，刚才有点分享，然后这个继续的哈，有好几个弟兄姐妹还没有，也没有机会讲哈，那我们就回去思考，好不好？回去思考，在神的手中没有一个是突然的，没有一件事是白过的。我最近在讲一个过去、现在、未来，其实我们的永恒就是从过去接到现在，接到永远。对神来讲，没有我们的人生没有一个地方是应该把它涂掉的，我的罪被涂掉，可是我们都是属于我这个人的，而且都是神手上的要做工的材料。所以我们从一开始我们从尼希米，好，尼希米的这个有很有形的这个使命，完成的使命，但是我们也看到他有形的城墙的背后的永续的永远继续下去的神的心意是什么。那我们也看到摩底改的这么一个这么被限制的被怎么讲呢，就是说他连自己是什么样的人他都不讲的他交代他的义律这样说但是呢他仍然在那个时代他站在一个破口上面，使这个民族可以继续的下去。一个人可是他可以就在那里堵住破口，虽然没有提整本书没有提到神，可是神的心意继续下去，诉说了神的美德。然后到今天我们谈到的使命，我们的使命总的来说不是你的项目做什么，而是总的来说我们就是为了荣耀神而活。什么叫做为了荣耀神而活？就是被养成一个神的仆人，可以成为神的见证人。那记得一定要被建造成神的仆人， 神有很多工作要把我们照做到做成，好，这就是赛亚书我们今天所学习到的。好，那我们就到这里。